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撕毁谈判共识，再玩两面手法，川普总统痛斥其私下已经服软。
战争部长说，美国金穷真实存在，测试成功。
众院高票通过住房法案，提交总统签署。
FDA 启动试点，扭转医药研发外流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伊高层谈判刚落幕，向来毫无诚信的伊朗当局再次上演撕毁协议的两面手法。副总统万斯周一才宣布两国已经在四大主要目标达成共识，没想到周二惯于虚张声势的伊朗再度变卦。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否认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和设施，甚至反悔说解冻资金将由伊朗自由支配，不限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并愤怒对居中调停的巴基斯坦总理翻脸，扬言导弹是不可谈判的红线。巴基斯坦总理日前表示，美伊后续60天谈判会涉及到核问题以及弹道导弹问题，结果伊朗就炸了锅，并说巴基斯坦不再是主要调停人，只承认卡塔尔对伊朗的态度。面对恐怖政权出尔反尔的无赖行径，川普总统强硬发文反击，直指伊朗的抗议是虚假且自相矛盾的声明，并厉声透露伊朗在私下已经彻底服软，承诺100%接受最高级别检查。川普强调，正是基于伊朗的重大让步，美国才同意解除海上封锁，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美军大军仍将留守原地，随时准备迅速采取行动。外界认为，伊朗当局对外持续撑着狂妄面子，对内却哀求不断的骗子本质。周二，伊朗甚至伙同阿曼宣称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企图收取管理费，但随即遭阿曼外长阿布迪塞在 X 平台上公开打脸，澄清双方都承认，双方都承诺提供免费安全通行。
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周二晚上在 X 平台发文指出，美国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测试成功。他写道，今天美国金穹的首次里程碑式测试圆满成功，我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这一时刻。他还指出，美国金穹摧毁了众多来袭威胁。他指出，尖端定向能技术得以运用，动态防御自主打击系统完美且自主的引导锁定并摧毁了众多来袭威胁，这次测试按计划完成，并动态的成功击败了所有威胁。他表示，有了金穹，美军将会更好地保卫美国国土。他说，川普总统正在将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愿景变为现实，有了金穹，美国战争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地保卫我们的国土。金穹真实存在，功能强大，并且进展顺利。
众议院周二以358票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法案已送交白宫，预计川普总统周三将签署法案生效。此前，参议院已于周一以85票对5票通过这项法案。法案历经共和民主两党多年协商，被视为近年规模最大的跨党派住房改革方案之一。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希尔说，解决住房负担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供给，法案将有助于降低美国家庭购物和居住成本。法案内容聚焦四大方向，包括削减行政障碍、扩大住房供给、降低家庭住房成本以及不增加联邦支出。具体措施涵盖简化环境审查程序，推动预制住宅和模组化住宅发展，鼓励闲置商业建筑改建住宅，并将部分联邦拨款与住房建设成果挂钩。此外，法案也纳入限制大型投资者购买新建独栋住宅，以及禁止美联储在2030年前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条款。虽然法案获得压倒性支持，仍有部分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反对，批评内容扩大政府干预。不过，在美国住房短缺持续恶化、房贷利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住房可负担性 已经成为两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一宣布启动新试点计划，加快早期临床试验流程，缩短新药的研发时间，并扭转生物技术研发活动外流中国的趋势。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推动的开拓者行动， FDA 预估新的措施可将早期临床试验时程缩短6到12个月。 FDA 表示，在许多情况下，高品质的后期临床试验及验证性证据已足以支持药物上市审查。卫生部指出，越来越多的早期临床研究转往海外，尤其是中国，这已对美国在全球生物医学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构成挑战。中国不仅是临床试验数量超越了美国，而且还拥有较低的成本、较宽松监管及政府补贴等优势。 FDA 代理局长迪亚曼塔斯表示，一期临床试验外移不仅延缓了美国患者取得新的疗法，也削弱了美国科研竞争力，因此 FDA 正透过调整政策吸引研发活动回流。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临床试验注册量占全球总数的 39%， 已超越了美国。美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表示，只要消除一些障碍，美国有能力重新取得领先地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环太平洋军演，31国登场，规模创新高，剑指中共，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周三起在夏威夷登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有31个国家参演，规模创下新高，更是首度由亚洲国家担任海上指挥官，更别具地缘政治意义。在中共不断骚扰台湾、扩张海权的背景下，这场大军演的矛头指向不言而喻。请听报道。
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第30届环太平洋军演，自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盛大举行。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共有31个国家参与，总计动员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舰、超过140架飞机以及25000名兵力，规模创下新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首度由亚洲国家韩国的将领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为军演举办55年来第一次，别具地缘政治意义。由美国海军主导、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自1971年举行至今，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跨国海上军事演习。演习期间，美军2栖攻击舰艾萨克斯号进驻珍珠港，舰上部署多架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展现快速兵力投射能力，通道安全为宗旨。虽然军演名义上以维护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为宗旨，但外界普遍认为其战略重点在于因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活动。参演国包括北约主要盟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联盟国家。中国曾于2014年受邀参演，但自2018年起，因中共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推进军事化，便不再获邀。台湾的参与问题也再度受到关注，尽管美国国会多次通过建议呼吁邀请台湾参演，但本届军演参与方仍不包括台湾，台湾目前以争取成为观察员为初步目标。事实上，台海安全仍是本届演习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曾表示，要动用数以千计的无人机、无人艇与无人潜艇，将台海打造成吓阻中共进犯的地狱景象。而应对这一构想，这些无人系统及美军的灵魂舰队预料也将在这次军演中亮相操演。 分析指出，在中共持续与金基军舰扰台，并在印太地区扩张海权的背景下，这场汇集31国的大规模军演，不仅是盟友间协同作战能力的演练，更被视为美国联合盟友向北京发出的明确贺阻信号。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横行东南亚、坑骗全球的太子集团电诈帝国再遭重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对这个跨国诈骗集团的9名高层、2个实体追加制裁，而集团的2号人物胡小伟已经在日本被警方逮捕。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财政部宣布进一步对总部设在柬埔寨的东南亚跨国诈骗集团太子集团的9名高层和26个实体制裁。制裁对象涵盖集团领导层、诈骗集团投资者以及多家幌子公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太子集团2号人物胡小伟，他是集团领导人陈志口中的老大哥。早在去年10月，胡小伟就曾以化名陈小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出，胡小伟控制着3家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专门用于管理资金、接收来自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受害者的数百万美元赃款。同时被制裁的还有他的几名手下，也是太子集团的高管或公司董事。不仅如此，日本也出手了。就在制裁公布前，日本警方周一宣布在东京逮捕胡小伟。胡小伟出生于中国，被捕时持有塞浦路斯护照，他涉嫌提交虚假的住址证明，以骗取日本的永久居留权。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2名中国籍男子。日本警方以涉嫌在电子公证文书上做不实记录，以及使用伪造的电子公证文书为由，将3人逮捕。公开资料显示，太子集团总部设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并在柬埔寨境内设有多个巨型专用诈骗园区。该集团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将来自各国的应征者骗至园区后加以监禁，强迫他们从事俗称杀猪盘的跨国网络投资诈骗，受害者遍及全球。其庞大的犯罪所得再透过旗下的太子银行、加密货币挖矿、房地产及赌场等渠道层层洗钱。事实上，这已是美国对太子集团的又一轮重拳。去年10月，美国与英国就曾同步出手，对太子集团相关的146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起诉了集团创始人陈志，并查扣其控制的约12.7万枚比特币，当时市值高达约150亿美元，创下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查扣记录。陈志今年1月在柬埔寨被捕，随后被遣送回中国。美国财政部估计，仅2024年，美国人因东南亚的诈骗活动损失至少达100亿美元，较前一年大增 66%。这些诈骗采用多种手段骗取受害者的积蓄，其中最常见的骗局之一是数字资产投资诈骗。一些前诈骗犯称，他们被指示专门针对美国人下手，有些美国受害者甚至损失了毕生积蓄。外界关注太子集团背后与中国资本及中共官员的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揭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AI 泡沫疑云引爆华尔街，科技股集体重挫蔓延到亚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首相热门人选伯纳姆被曝4月曾密会中共领事；
德国治安中心与中共机构合作涉国安风险被调查。
日本企业砸30亿美元在美国建电厂，直接供电 AI 数据中心。
五眼联盟警告，尖端 AI 网络攻击几个月内威胁全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就在外界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有望接替斯塔默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之际，媒体揭露他今年曾经和中共驻大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会面。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官网4月24号曾发消息说，唐瑞4月17号会见伯纳姆，并表示中方与大曼彻斯特的合作已取得积极成果，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根据中方的新闻稿，伯纳姆在会谈中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并愿意推动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不过这场会面并没有出现在大曼彻斯特市场办公室公开行程或官方网站中，引发外界质疑。伯纳姆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9年间，曾成功吸引大量外资，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并多次支持与中国在绿色能源及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前香港邮件网区议员、时事评论员林兆斌分析，北京当时研判斯塔默政府面临政治压力，因此把目光转向被视为潜在的接班人的伯纳姆。中共可能已经开始提前布局英国未来的政治版图。他认为，中方以西方左翼政界较容易接受的议题作为切入点，借此深化与地方政治人物的关系。
周二，德国商报披露，德国政府重点扶持的资讯安全研究中心 CISPR 因长期与中共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引发国安疑虑。德国联邦研究部已下令展开特别调查，并暂停所有对中合作研究计划。 CISPR 多年来获政府资助，专注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等研究，但是合作对象包含多所与中共军方及国防工业有关的大学，部分学校已遭美国制裁。调查重点包括研究成果是否外流、合作是否违规以及管理层应负的责任。调查期间 CISPR 中心主任巴克斯被暂停职务，但仍保留负责人身份。他表示支持调查，希望尽快厘清争议。商报统计2020年至2025年间， CISPR 与中国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123篇论文，涉及人脸识别、 AI 攻击技术、虚假资讯传播、关键基础设施漏洞及系统后门等敏感领域。德国情报部门警告，中共长期透过学术合作获取先进科技，尤其是锁定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生物科技等战略领域，而这些正是 CISPR 的研究方向。德国政府强调，学术自由固然重要，但若合作涉及国安风险，政府就必须介入调查。分析认为，此案显示德国对科技安全及对中合作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日本经济新闻周一披露，日本最大发电企业杰热能源计划投资约30亿美元与美国科技企业合作，在美国中西部新建大型天然气发电厂和 AI 数据中心，预计在2028年前后投入营运。这将是日本电力公司首次在美国新建供职型发电设施，也就是将发电厂直接设置在数据中心旁，直接供电，不经公共电网，以满足 AI 运算庞大的电力需求。报道指出，这座数据中心将用于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投资规模估计达几兆日元，有望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 AI 运算中心之一。由于大量使用高效能图形处理器，耗电量远高于传统数据中心，因此需要稳定且大量的电力供应。杰热能源规划新建的天然气发电厂发电能力相当于一座大型核电机组，但具有建设成本较低、工期较短等优势。随着 AI 产业快速发展，美国部分地区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已超出电网负荷能力，电力供应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另一方面， AI 基础设施建设也牵动国际竞争。根据 OpenAI 先前发布的报告，与中国有关的网络账号曾利用 AI 生成内容试图煽动美国民众反对数据中心建设，宣称 这会推高电价并损害居民利益。分析认为，随着 AI 成为战略产品，数据中心和能源供应已逐渐成为科技竞争的重要环节。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周一发出罕见警告，称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展速度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幅提升网络攻击能力，甚至突破各国政府和企业现有的防御体系。声明强调，这一变化的时间不是几年后，而可能是几个月内。声明警告，各国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高层必须立即评估前沿 AI 带来的风险，并迅速做出应对，防止恶意行为者利用软件的漏洞对国家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冲击。声明指出，企业不仅要有安全控制措施，更要确认这些措施在实际攻击发生时仍然有效，同时呼吁各界应重新评估过去在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取舍，并有意识地运用人工智能加强防御，而不是只把 AI 当作提高效率的工具。这份声明没有点名任何特定 AI 公司，不过近期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Anthropic 旗下的 Mythos 5和 Fable 5等前沿模型上。6月12号，川普政府下令限制外国公民存取这两款模型，由于难以界定哪些用户属于限制范围， Anthropic 随后暂停了所有用户对这两款模型的存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AI 泡沫疑云引爆华尔街，科技股集体重挫蔓延至亚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媒体 Testing Catalog 周二发布消息， ChatGPT 的双向 AI 语言模型 Billy One 已经上线测试，部分使用者回馈在网页版、App 版和 ChatGPT 应用中发现了它的踪迹。 OpenAI 暂未官宣发布的日期，不过外界认为 OpenAI 有望本周启动更大范围的测试。从界面上看，Billy One 位于设置中的模型选择器内，与标准语言和高级语言并列，使用者选中之后，语言气泡会变成黄色。在功能方面， Billy One 语言模型最大的亮点在于双向并行。根据测试视频， ChatGPT 可在说话时继续听使用者讲话，也能对话中途回应使用者的新指令。在实际测试案例中，用户要求 Billy One 从一数到十，在中途打断并要求他倒数，该模型会立即执行。 Billy One 语言模型让交流更接近真实口语对谈，支持边回应边监听，不必等一轮对话彻底结束之后再进入下一步。
周二， Meta 发布新款智能眼镜，售价定为299美元，相比公司第二代入门级雷朋智能眼镜定价至少下调80美元。这款 Meta Glasses 由 Meta 和雷朋母公司联合打造，采用全新外观设计，但产品不再搭载雷朋、欧克利两大品牌标识。本次新款 Meta Glasses 一共推出三款外观设计，没有搭载镜片显示屏，但配备摄像头和个性化内置扬声器。使用者可通过语音唤醒 Meta AI， 实现实景翻译、环境场景识别，也能随手拍摄周围的照片和视频。 Meta 高管说，这款轻量化智能眼镜是公司技术反复运算的重要一步，未来将推出镜片内置显示幕，具备独立算力的高阶智能眼镜产品。
美联社周二报道，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大型模型 Mythos 在一项测试演练中发现了美国政府高度敏感电脑系统的安全性漏洞。报道指出，Anthropic 与华府情报机构合作，在名为 Project Glasswing 机密专案下进行测试。这项专案的目的在于，骇客利用漏洞之前，先找出并修补关键软体系统中的安全缺陷。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华纳本月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及了这项测试， 他表示，已获国家安全局局长鲁德告知 ，Mythos 模型不是花上数周，而是几小时之内就突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密系统。不过，美联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美国官员指出，虽然 Mythos 在几个小时内发现部分漏洞，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模型能够在同样时间内利用这些漏洞发动攻击。本月稍早，美国政府以国安疑虑为由，下令 Anthropic 暂停向全球各地及所有外国人出口其最先进的 Mythos 与 Fable AI 模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震荡，周二美国科技股遭遇大规模抛售，市场担忧 AI 投资过热与资本支出失衡，再加上美联储可能再度加息预期的升温，全球风险资产承压，连带亚洲股市大幅回调，市场投资情绪快速降温。请听报道。
美国股市周二出现剧烈震荡，受到 AI 投资过热疑虑及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再次升息的双重冲击，科技股遭遇大规模抛售，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重挫 2.22%， 标普500指数下跌 1.44%， 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暴跌 7.87%，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个股方面， AI 领头羊英伟达下跌 4.13%，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 1.02%，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超威更分别重挫 6.14% 及 5.76%， 近年飙涨的记忆体板块更成为风暴中心，美光收盘惨烈暴跌达 13.18%。 分析人士指出，引爆这波华尔街卖压的导火线是近期一连串 AI 相关消息引发市场重新检视科技股估值。投资人质疑各大科技巨头持续砸下重金及半导体产能扩张的合理性，并担忧云端服务商正透过举债支撑庞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在回报不明的情况下加剧了科技股的集体卖压。对科技股的恐慌也蔓延至亚洲市场，日本股市周三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收黑，日经指数周二大跌 3.55% 后，周三再跌 0.88%， 跌破7万点整数关卡。韩国股市周二因外资疯狂抛售崩跌近 10%， 两度触发熔断机制后，周三出现技术性反弹。 KOSPI 指数收盘上涨 3.26%。不过分析认为，亚洲市场观望气氛依然浓厚，投资人对科技股前景保持高度警戒，除了 AI 泡沫的疑虑外，利率前景也是市场另一项重大压力。由于部分经济数据表现坚挺，市场越来越担心美联储为了根除通胀，可能会再度采取加息举措。前市场焦点转向周四即将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将影响未来利率政策的判断，并可能左右美股后续走势。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情势近期有所缓解，原油供应中断疑虑下降，国际油价逐步回落至冲突前水准。然而，能源价格下降并未能抵消科技股大跌带来的冲击。市场人士指出，未来几天全球金融市场将持续面对 AI 产业估值修正与美联储政策走向两大考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 FM96.1 是服务湾区华人的公共电台，96.1带给您真实的新闻、重要的生活资讯和放松身心的音乐，陪伴您的生活每一天。
请您支持希望之声96.1华语公共电台，让湾区的华人生活更加美好。 捐助 96.1， 请发短信给961961，附上支持两字。我们代表荃湾区华人感谢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